这个话题就会，在我们聊起来，可能大家会，不是很愿意讨论死亡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会，千方百计的去躲避死亡这样的一个是我们怕的，对不对？我会发，其实我发现我来中国之后，我发现中国人还是比较不太喜欢提死这个字，特别是南方人嘛，我们比如说这个数字的四嘛，啊，这个字我们也不要，我们不要十四楼，我们不要十四号，对不对？像这样的这种迷信我们就很常见了啊，八八八可以，但是你来个四我就不行了。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提死这个事情？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设计第一个这个邮箱电子邮箱的时候，我在想我的这个电子邮箱的名字应该是什么，所以我把我的名字写上，然后我想了，哎，要不写个514，然后我说正专门要讽刺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第一个密码我写的是572914啊，我说最惨的572914。然后大家多一说，哎，那个我记得我设银行密码原来用的这个，然后大家说，哎呀，你不能用这个，这个不好啊。为什么？我们怕死，对不对？我们怕死，人们其实追求长寿，我们怕生病。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个食物呢它不健康，那我们死也不吃了。为什么？因为它不健康，对不对？我们怕死，我们怕吃到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那换过来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人有抗癌的啊，这是抗癌的食物，那我把家产都卖了要这个东西我都愿意。为什么？因为它健康啊，它能使我长寿啊。我们都会很注意健康，特别是现在我们发现锻炼身体这个现在很流行了啊，我们吃各种各样的健康食物也很流行。为什么？我们都要活啊，我们渴望长寿。但是最健康最长寿的人，他最终也要面临什么？也要面临死亡，也要面临死亡。人们会，都是想逃脱这个事情。我们想到，古代人嘛，长生不老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我们要长寿。而且为了逃脱死亡，我们今天也会付很高的代价。其实你不信我，你就可以去医院看看，你可以看那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治病养老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其实家庭都破产了，但他都觉得值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死，他不要死。甚至我们知道这个医院也挺黑的啊，其实也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但要做什么？要卖给你，因为知道你怕死，好挣钱嘛。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人怕死的明证。我们其实不用多说了，大家我们提到死亡，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怕，我们怕死。但是你虽然怕它，能躲避它吗？也不能。有一天会临到我们，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其实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用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其实我有一天我会面临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心非常清楚。中国有一句话说，死生天地之常理，他说违者可以不可以够免，贪者不可以够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我们都得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说，在希伯来书9:27，他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无论你是帝王还是流氓，达官贵人还是凡夫走卒，有权有势还是贱民百姓，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富如洗的，在死亡面前都得乖乖的臣服，没有人能胜得过他。不管你在世上有多少钱财，不管你有多少智慧，不管你有多么的大的力量，咱们都在此面前都得归附，我们都会面临它。没有一个人能夸明天，这个也是我们不爱思考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能夸明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经常说我等我七十岁我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能保证你七十岁的时候还在吗？恐怕不能。雅各书四章这个十三到十五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说我今日明日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过一年，可以做买卖活力。十四节说其实明日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在你们的生命怎样，如同一片烟云，出现小时就不见了。所以你们应当说，主若许我，我若仍然活着，就可以做这事那事。主要我们意识到一个事实，实际上死亡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特别逗，我们教会的比较年轻的人比较就多一些。那我们好像，我现在也不能完全算年轻人了啊，我都生了五个娃了，五个小孩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觉得我们离死很远，我们觉得我可以不思考这个问题，我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都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可以关注世上和世上的物，但是实际上将来我们必须面临死亡这样的一个事。约伯记十四章有一句话特别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就是十四章的五节，他这样说，他说人的年日既有限期，他的月数为谁所定？为主所定。就意思是创造我们的主宰，他赐给我们生命，那我们生命在他的手里。他说主也为他设立限界，他说什么不能越过，就我们将来必遇到这样的事情。圣经在说在世上的时间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不是你我能控制的。我们虽然怕死，我们怕面临死亡的那一天，但是我们躲避不了，但我们还是怕他。我们为什么害怕死呢？你有没有考虑到过我为什么怕死？其实可能有很多理由，但是可能最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对于死亡的忧虑其实是很大的，尽管有很多人说人死如灯灭，但其实他们心里不能完全的确信他们所说的话。就人理性而言，人他说人死如灯灭是不合逻辑的。难道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感情、我们所有的渴望、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切的作为都化为乌有吗？就都是没有意义的吗？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觉得我在世上做的事情应该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甘心的。圣经说按照定命世人必有死，但是后面说一句话，他说死后必受审判。这句话尽管有人不知道，有人不信，但是人们还是心有余悸。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可能都不信这句话，但是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害怕的。他的心里知道除了物质存在之外我有灵魂。其实这个不是那么难懂的，我们所有古人都知道灵魂的存在，都知道都清楚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的灵魂将怎么办呢？我们就惶惶的不安，冥冥之中感觉到灵魂的结局恐惧，就害怕担心。很有意思，在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作品中，其实也要表现出来人们对于死亡的这种恐惧。这个莎士比亚写这个诗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是要不要自杀的问题。 我该不该活。然后他有一句话翻译出来就这个意思，他说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他说阻挡就是在这里，阻碍就是在这里，因为当我摆脱了这虚浮的皮囊之后，在那死的水面里究竟将要做什么样的梦，那不能不使我踌躇顾虑。的意思是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我对于死亡的忧郁还是我让我反思我在人生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中，我们再看一下，在14到15节，他提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身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众子既多有血肉之体，他指的耶稣基督降世也有肉身的身体，可以受死，就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十五节说什么？释放谁？那因为怕死一生捆绑的人。那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这个乡下文来理解，他这里 怕死是指谁呢？这个怕死的人其实是指明白天主事情的人，在这里他是指的明白天主是有律法的人啊，他明白罪恶，明白这样事实的人，他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怕死。但我发现这个死不仅仅是与他们有关系，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会怕死。但我要你注意，他说释放，那因为怕死受什么？捆绑。那 怕死的捆绑是什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怕死的束缚。什么叫捆绑？捆绑的性质我要您考虑一下。他说，你注意，他说一生受捆绑的人，一生看来这个怕死的这个恐惧影响是很大的。他说一生的这个捆绑，但是这个一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勇武之境的恐惧或者无法克服的抑郁，而是指一种影响思想和行为的不确定性或绝望。就是在我背后我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会影响我一生的思想和决定。我们不愿意面对死亡，我们怕它，就如一个小孩子怕怪物一样，晚上不愿意关灯，他是被他的恐惧，他受了恐惧的影响。其实他该安眠睡着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在那儿灯开着，在看书，在想别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不敢把灯关了，恐怕他得面临他所担心的。其实我们的恐惧表现于我们躲避恐惧、躲避死亡的行为和思想。你说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提死这个字？因为我们被怕死的这个思想、这个事实被捆绑的，我们不愿意说死这个字了，感觉说出来不合适。我们中文好像这个委婉语的将就是表达死的意思就太多了，又太真太多了。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想把将死做什么美化，不用去考虑它的恐怖的一面。我们会说沉睡，我们会说安息，我们是此事，我们会说过去，我们会说归天，我们会说现世，我们会说过世，我们会说奉恕，我们会说回首，反正各种各样的表达，我们可以找中国好几千个啊表达死亡的方法。但它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不要太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愿去表达了。我们忙于这世界的烦恼，以避免对来时的恐惧。 我再说一遍，我们忙于这世界的烦恼，为了避免对来世的恐惧。其实捆绑就显现在于这里，就很明显。本来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称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比如钱，其实过去人们对钱的追求，在一方面可能不如现在，我们觉得有家庭有孩子有这种幸福感，哎，我们有没有钱其实不重要了。那为什么钱又那么的重要？因为在我们追求钱的路上，我们已经定了方向，我们不用考虑别的，我们不用勉励一个事实，钱没有太大价值了，钱也不能解决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我们可能以失业的问题，我追求我的失业，我追求我的工作，我把我一切都投到里边去，我连想都不想别的。为什么？因为我怕，因为我恐惧。所以我们的恐惧在做什么？它在引导我们，换一句话，它在捆绑我们。孩子就称为我们意义的存在。那孩子很重要，我们经常会提到我这个一生就是为了孩子活着的，对不对？那很好，孩子很重要，但是孩子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他们的幸福，他们在这一辈子过好日子，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我为什么会去这样想呢？因为我可以因追求这样的事情盲目。你看，我在这个事情上得到了满足，我就不恐惧了。所以实际上这样的恐惧在做什么？在控制我。娱乐称为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得追求它。为什么？因为娱乐可以遮盖我的恐惧。你知道，我们不像过去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时候，人必须思考事情了。你上次有一个小时不看手机，看不看电脑，不看屏幕，然后去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时候？哦，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捆绑了，我们被捆绑了。在这个传道书七章二节有一句话值得大家思考。他说：“往安乐的家里去，不如往哪里？哀丧的家去。”为什么？他们在吃，他们在乐，他们在玩，这个不就好吗？他说：“不如去哀丧的家里去，因为他说在那里可以想到众人的重伤，存活可以自己死亡。你知道，我们免令死亡，我们才可以活到世上意义的存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就不会在这世界中找出我们满足感和意义，因为其实不在此。不在这里。那这种恐惧会使我们追求心里的安稳，也把我们陷入捆绑我们的信仰之中。这个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考虑吗？罗马书一章20-21节，圣经这样说：自从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明明可知的，以为这是什么？大家都能明白的。虽是言不能见，但是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宇宙和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明白有一位创造者。这个创造者他是很有力量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也是无限的，他也是有仁慈。为什么他爱我们，给我们创造这样的环境？他是非常聪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所设计的真的是太复杂了，我们不能明白。他说就可以晓得，所以无人 刻意推诿。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照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假。他这里 提到他们心中的变化，在二十二节他就说，他们就拿起什么，他拿起天主创造的物质开始拜他。人会找到安全感，我要在世上找到这种安全感，去做很多违背逻辑的事情。比如我拿一块石头刻出一个像来拜他，说这是我的神，他能给我带来祝福，他能给我带来生命的满足。这个不就很不合逻辑吗？我们拿一块阴茎刻出一个样子向他烧香，我们愿意花很多钱，或愿意做很多事情，为了在这个我们自己手做的这个物质的东西这里找到满足，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不找合理的东西，我们在避免心中的恐惧，我们被捆绑了。为了心里的平安，我们会吃很多苦，我们会忏悔，我们会做很多很多让我故意见苦的事情。我不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就不吃这个，我就做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寻求的是心里的平安。为了解脱死亡的恐惧，连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会丢弃，我们可能要出家，可能修身。为什么？因为我怕。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心里很清楚家人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我的孩子有多么的重要，是天主给我的赏赐，但是为了自己心里的平安，我出家，我抛弃他们，为了自己的平安，为了自己的平安。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会使我们陷在各种各样的网络里。我在学习恐惧的时候，我遇到一个2011年的一项研究，是澳大利亚出来的，也是心理学的研究。然后呢，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就突然让我镇静了，就很有意思。他们说，人生活中所有的恐惧都是基于死亡的恐惧。他怎么去这个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们会有恐惧症的，或者有害怕的、胆怯的这种心的人，他们会在比如说有一个人，就他们说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比如就是恐高或者是怕蜘蛛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一个人怕蜘蛛，他会做什么？他会先让他去想一想死亡的事情，让他写很多关于将来死亡要怎么面对，让他思考死亡，然后再让他这个接触他所害怕的东西。他说之前虽然害怕，他让他想起死亡之后，让他折磨他将来必面临死亡这个事实之后，再遇到这样他所怕的东西，他的恐惧就变得特别明显而敏感了。他们说，就从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说我们遇到一个事实，就是人生活所有的恐惧都是基于或者与死亡的恐惧挂钩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们也在这个研究中基本上总结的话，他是说，对死亡的恐惧迫使人们专注于近视，并寻找其他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根据这个理论，他们就推测说，我们通过创造一种生命永久性和永恒感和意义，来控制对死亡的恐惧。意思是我们可以控制它。怎么控制呢？在这世上骗自己说这是永久的，我在我这一生再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我的满足。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人会专注于个人的成就和 亲人的成就，为了做什么？为了避免恐惧。 他说他们会去拍摄无尽的照片留创，他说为了创造这个持久的这个回忆。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专入这个东西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他说我们会过分的依赖朋友和人际关系，为了强调生活的用就行。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有意思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我的生命不会一直存在的，我的生命不是 我在世的生命不是没有永久性的，但是反而我们会在他这里面找我们认为是一种永久性的东西，为了避免它。这个就很有意思，但这个就是人性嘛。所以我希望在他这里他提到怕死的捆绑，我们稍微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了。那捆绑的来源呢，大家请大家考虑一下。咱们二章十五节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释放那因为怕死一手捆绑的人。圣经说是捆绑是来自哪里，是因为怕死而来的吗？但可能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怕，为什么怕死。请大家翻到那个创世纪三章，我给你举一个圣经例子，也许能帮我们明白这个问题。创世纪三章一到四节，我们这里看到什么了？我们这里就是亚当夏娃的故事。在亚当夏娃被造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死亡，人也不怕死。为什么？因为天主把他给他设立生命树，他可以随意吃，也不怕面临死亡的。当我们看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在第一节圣经说耶和华天主所造的诸活物最狡猾的就是蛇，但这个是指撒旦嘛。蛇对女人说，天主曾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的，只是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死。 你知道吗，他说你吃的话你会死。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怕死，我不会吃，我不会死。但你发现他并不那么害怕，他 并不那么害怕。我们看一下后面，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第四节说蛇对女人说你未必死，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你不会死，他说你不一定，给他稍微留了一点空间，你不一定死。在 七到八节我们继续往看，再往下往看往下走。在第七节呢，我们发现他们吃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他们惧怕。在七到八节说二人眼睛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吃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日头平息，起了凉风，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亚当和他妻子见耶和华天主的声音，就做什么？藏在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天主的面。他们害怕。九到十节，耶和华天主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因吃身什么惧怕。我问你，他是因为害怕才隐藏起来的。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人类为什么怕死，原因就是罪了。他犯罪之前不怕，犯罪之后他怕。如果我告诉你，你如果喝这杯茶，你不一定死，你会喝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怕死。但是夏娃说，哦，那有可能不死，那我喝一口吧。说明什么？他不怕。但是他吃完那树上的果子，他立马就做什么？害怕了。 隐藏自己，躲避天主的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怕死的这个来源是 来自于我们身上的罪。为什么你我那么怕死？站在我们造我们天主的面前，原因就是我们有罪。格林诺前书十五章，我看一下，十五章的56-57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死的锋芒是因为什么？罪有了。那锋芒这个它的危害，它的威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罪有的。罪的权势是因为律法有的。感谢天主，使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他告诉我们，死的锋芒是来自哪里？就是罪。但你说牧师啊，我不是因为有罪害怕，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啊，很多人会这么说，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不怕死，我不怕，不，他会怕死，但他觉得他是个好人，对不对？如果真的以为着创造我的主，有创造我的主，那我就不怕见他的面了。可能会有人愿意这样说。如果天主真的存在，我真的有一天要站在他面前，那我觉得我人很好，我不怕了。会有这样的人吗？应该会有的。我不担心了，我觉得我所做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问题出现在于什么？其实我们在自欺，我们在欺骗自己。再回到罗马书1:18，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思考。在这里他说，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罚一切不前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你注意他说天主的愤怒是明显还是不明显？明显的，是明显的。而且他说是天上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人人都能知道的。这在这堕落的世界中，其实这个原则已经够清楚的。古代人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个问题，你懒惰，不好好工作，你觉得你成功的概率高不高？应该不高。为什么？因为有个原则。你恶待你身边的人，你觉得你朋友会多吗？你觉得你关系会深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则是存在的。我们明白，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也影响我们在世上具体得到的一些事情和报应。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还能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站在天主面前的时候，那应该更明显。在加拉太书6:7，圣经这样说，你不要自欺，天主不能，是不能武慢的。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主告诉我们，你在世上的行为、思想、你的言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心中的每一个思念、你生活上的每一个态度，都必影响你将来得到的报应。其实天主给人良心，并且差遣圣灵，为了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其实我们去思考，像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谁能站立在永生天主面前？无一人能站立得住。这些事实我们也是知道的。约翰福音16:8-11，圣灵告诉我们，他差遣圣灵到世上来，目的是什么？他既来了，就是圣灵，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在世上，人会自己责备自己，你的心中会告诉你，你做的不对。你那次骂老婆的时候，你心里不安的原因是你自己在责备自己。你给老板撒谎的时候，你心里突然感觉不舒服的原因是你在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并心里的这个反应是因天主爱我们，要叫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罪的。他说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我，为义是为要将来回到父那里去，你们不能再见我，是而为审判是因为这世上的主受了审判。他的意思是将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种的必有收割时期了。那你说我为什么怕死？我怕死因为我有罪，我怕死因为我有罪。你怕死是什么？因为你有罪。那你说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也不知道罪是什么。不过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与律法与天主的话语没关系的人，他自己的良心作为他的律法，他能明白天主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法律都显明天主的道德观。圣经说，生命是神圣的，有价值的。我们法律同样写明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欺骗撒谎是罪，我们知道，我们清楚，我们知道骂人是不好的，我们知道醉酒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奸淫是不好的，我们知道不忠心与我老婆或丈夫是不好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依然去做，这是问题的所在。这是为什么我们怕死。但我让大家再回到第二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不仅仅有怕死的束缚，我们也有释放的救助。你看一下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其实这里的经文不再教导我们应该怕死，他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会捆绑许多人，天主是不愿意我们怕的，不愿意我们受他捆绑的。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众子既都有血肉的身体，他将士耶稣基督将士也有血肉的身体，可以受死，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释放那因为怕死受捆绑的人。天主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释放谁？怕死的人。天主，首先我们从这句话，从十四节能看到一件事情，天主知道你是无力的，他知道你没有，你不能自救，你不能解决自己灵魂的问题，所以他做什么？他降世，受死，看见这两个动词吗？在这里的众子其实是指的仰望他的人，在这里从十六节我们看到，他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前的犹太人。但同样，这个原则也是，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相信他，我们与他有关系，我们做他的儿女。你看众子的这个表达嘛，他来是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恐惧和捆绑。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主知道我们是无力的。换一句话，就是天主怜恤我们了。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诗者这样说：“他说，敬畏主的人，主怜恤他，如同父亲怜恤儿子，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心情，思念我们不过只是尘土。”他说：“世人的岁月如草一样发生，如同野地的花。”他说：“劲风一吹，便归无有，他原初也不再认识他。”他的意思是，面临死亡的这个问题，谁考虑到我们呢？是你老板管你，管不管你死的问题吗？他不管，甚至你自己的父母都无力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天主想来解决，他怜恤我们。他看见了我们的问题，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这样说：“就如圣经说，这个是诗篇的一个经文。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天主很清楚表达在他话语中，他已经看到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行善的人，没有， 不存在，都是有已经离弃正路了，已经不寻求天主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说，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一个人起的，亚当夏娃先犯了罪，死又是从哪里来的？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什么罪？你为什么要死？因为你有罪了，因为你有罪。但这个死亡呢，它是两个意思，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指我们肉身的死亡；第二个意思就是记得那句话，按照定命，我们人都要面临死亡，对不对？后面那句话说的是什么？死后受审判。其实这个死是双方面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灭绝，也是灵魂站在天主的面前。其实你可以有机会，你可以看《摩西录》二十章。我们今天为了时间缘故不看。他说，那些站在百宝座面前的死人，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被扔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实际上，他这里说叫我们脱离怕死的恐惧。实际上，这个不只是指肉体的死亡，是指灵魂的灭亡。他也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怎么说？他说，当我们无力的时候，这是指什么？我们不能自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基督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说，替义人死就是少见的，替人人死活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所以我要告诉你，天主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目的是为了释放我们，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和他的捆绑。耶稣已经成为肉身，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替我们尝了死味。为什么？他要使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第二，我要你注意，基督为我们已经胜过死亡。希伯来书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在这里，在十四节后半注，他说可以受死，能怎么样？毁灭，有权叫人死的魔鬼。你注意他第一个动词，他说可以受死，他可以受死。在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就这章经文中第九节也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唯见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意思是他成肉身了，因为 受死得了 尊贵荣耀，他因着天主的恩替众人尝了死味。在这里后面他提到就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我要你意识到一个事情，这里不是在说人生死在于魔鬼，不是这个意思。魔鬼呢，他的目的是叫你死，他其实不管你肉身的死的这个生死，他管的是你的灵魂死不死的问题。但是他谁是人类堕落成为死亡的人，实际上是魔鬼做的，他现在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从你们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他是指的法利赛人经士，他说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那他们的父欲撒旦是有什么私欲呢？他说他本来是什么杀人的，不受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你们说谎言是从自己性情里说的，因为你们本来是说谎的，也是他本来说谎的，也做说谎的人的。不，他说魔鬼是什么？魔鬼是杀人的。那魔鬼有没有动刀杀过人吗？没有。他是因什么杀人吗？他是因为恐怕的，就是怕死的这个思虑，世人走上灭亡的道理，他是捆绑人的。天主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天主已经胜过了他，他已经替我们受了死，使我们能够得释放了。耶稣能释放我们脱离这个恐惧。 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才的心，仍旧什么？害怕。之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是什么？创造我的主我不认识他，他虽然创造了我，我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小不听话的小奴隶一样。我到我见他的那一天，我必怎么样？害怕。但是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没有奴才的心，仍旧害怕。他说所受的是谁的心？儿子的心。这个跟我们主题经文他说众子嘛，对不对？儿子的心叫我们称天主为阿爸，就是阿爸，就是换一句话就是爸爸，是个隐喻，他的意思就是爸爸。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不是害怕的心，而是儿子的心。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圣经这样说，这样我们爱就得全备，到审判的日子可以当然无惧，因为主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受到天主的这样的心，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有天主的爱，我们明白爱天主的意思，我们也爱别人，我们得了爱的全备，我们就到了什么？到审判的日子，我们需要害怕吗？不，他说可以怎么样？当然无惧，我们不担心，我们不害怕。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第十八节，爱即全备，就将惧怕出去。惧怕里有愁苦，凡惧怕的人都是爱不全备。我们爱主，因为主先爱我们。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与天主的关系不是一种害怕，我们对于死亡见主的面前不是害怕，我们应该是什么？你看帖摩太书一章七节，在这里他这样说，因为天主赐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坚守的心。主的意思在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世上应该不被怕死捆绑，因为与天主复合的人是已经与死亡没关系了，我们见天主的面也可以淡然无惧。耶稣愿意释放你脱离死亡和死亡的恐惧。在圣经中，《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节，他这样说：“十节，他这样说，人子来正是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失丧的人。要做什么？拯救他。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就像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看见众子都是血肉之身体，他也怎么样，称血肉之身体为他们死，为了释放他们。”一样，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他来世的目的就是找失丧的人，并要拯救他。以西结书十八章的二十三节，他说：“主天主说，我岂惜恶人死亡呢？我岂不以恶人悔改恶行得以存活为愿呢？”他的意思是，天主看到悖逆的罪恶邪恶的人死亡，他高兴吗？他不高兴。他更愿意看到一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并活出天主爱的人。就像我们经常所说，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怎么样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很多人说，哇，主说我们所受我们所种的必收，主告诉我们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怎么到现在没有？主在告诉我们，你别以为主延迟，现在我们还没有面临天主的原因是天主要怎么样，要救我们，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宽容我们。你知道，如果我们第一次违背主的时候，哎，天就开了，闪电就那个闪电砰来了，然后打到我们头上，我们就死了。你知道世上不会有人的，我们都灭尽了。好，天主为什么允许我们存活在这世上？虽然我们背逆他，我们不信他，我们不感谢他，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他，原因是他怜悯我们，他怜恤我们，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惧所捆绑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我们考虑希伯来书二章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天主不要我们怕死，耶稣不要你怕死，也不要我怕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使我们胜过死亡。在约翰福音，拉撒路去世的这个之后，他问了马他，就是拉撒路的这个姐姐说：“你相信有复活吗？”他说：“主，我相信。”他跟马他说：“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他必要活。”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来就是要给人生命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是叫人脱离死亡的恐惧。我不知道我要哪一天去世，我不能知道，我不会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到那天的时候不用恐惧，不用害怕，因为创造我的主已经使我离死如生了，我可以淡然无惧见到我救主的面了。